TFM 矮阿秀让你熟知时下热门话题，紧跟潮流动态，永不落伍。
TFM 阿秀，你好，我是杰伊克贾克伯。那最近呢，我们就看到了这个国库控股研究所长呢，也就是 Suraya Ismail 呢，他就认为说，在新冠疫情和通货膨胀的双重夹击之下呢，其实今时今日以家庭收入来划分这个 B40、M40 还有 T20 群体呢，已经不合时宜了。那么 B40 穷 T20 富呢，在当前已经是一个错误的诠释。那究竟是不是真的要好好的重新的去界定这个新的所谓的这个阶层呢，也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一个问题。当然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今天就邀请到了时事评论员胡一山博士呢，上节目来跟大家谈谈我们今天的课题，欢迎你。
哎，大家好。
那这时候想问问看一下胡博士哦，其实针对以上的这个课题，你认为这个收入阶层的这个重新界定，你认为说它有这个必要性吗？
我们看这个所谓收入阶层的这种分野，比如说 B40 啊，然后比如说 M40， 然后 T20 等等，其实就是说一个家庭，那么他比如说他先生啊、太太啊，或者是总之有工作的这些人口啦，然后他们的这个收入的这个总和啊，这个拿来对比 B40 当然是最低收入的40%了，然后这个M40 呢可能的就是中等收入，然后 T20 是最高的这个20%的这些收入的这些人群啊等等。那么当然所指出的那样，经过这种疫情的导致，我们经济的这个整个状况可能都不太好了。我不敢说一蹶不振，但是的确那整个经济的情况看起来都使到大家生活的蛮辛苦。所以也有人说，比如说这个 B40 呢可能就要扩张到比如说变成 B60 了，就说最低收入 60% 人口，这个纯粹是统计学上的，你看他的那个人群的那个分布了，然后这个所谓中等收入者呢可能已经减少到从这个 M40 变成 M20 啊等等。所以这个可能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说我国的低收入的群体可能越来越多，中等收入的这个群体呢可能是越来越少了，是咯。
TFM IRCU 和你一起畅聊城中热门话题，赶紧 WhatsApp 到013-837-1027讨论吧。
TFM 阿秀，你好，我是杰伊克贾克伯。刚刚呢，像我们胡一山博士呢已经有提到了，就是关于到大概 B40、M40 还有 T20 代表着什么嘛。那其实现在也是有很多的人其实认为说要重新划分呢，主要是因为就发现到说，其实有大部分的这些所谓的划分出来的一些群体呢，他们实际的这个消费能力呢，其实是远远比他们的这个阶层呢来得更加的高的。你认为是不是这样呢？
对，尤其我们现代人的各种的比如说要还车贷啊，要还这个房贷啊，以及其他的各种的这个消费的这个价格现在越来越高嘛，是不是？所以即便你可能有着这个 M 所谓的 M40 的收入啊，可是会发生这个所谓钱不够用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哦。所以假如你把它分得更细一点呢，就说我们就不只是谈说收入，而是所谓的可支配收入啊，就是你的收入里面你真正可以拿来花用的那个部分是多少。当然若以将来计算的话会更为准确了，不过将来计算的话，你就比如说你在统计局去做那这样的一个计算的时候啊，你要看每一个人他的车贷啊、房贷啊等等是多少啊，那么就会第一更麻烦，第二又牵涉到隐私了啊，是吧？尤其不想让人家知道我有买房子了，是不是？所以就说这个是不容易做的一件事了，是吧？
TFM 阿秀今天要问些什么呢？
TFM 阿秀你好，我是杰伊克贾克伯。那其实刚刚呢我们也是有提到嘛，就是现在呢其实我们安华呢所领导的这个团结政府呢，其实自上任以来啊，一直以来呢都是兼顾济贫的，然后加上呢最近又有一个新闻呢，就是说到将会呢就是针对性的对于这一些 T20 群体啦，或者是一些家庭收入比较高的家庭呢，就是取消这个所谓的电费补贴的。所以你认为说这个针对性补贴势在必行吗？
针对性的补贴假如我们还要补贴的话呢，的确是要很快的这个进行的，因为现在很多时候比如说我们对于这个供电的这种补贴啊等等也没有分，也说你是比较 高收入也是低收入的群体，总之大家的电都受到用电啊都受到补贴，只是有工业用电和家庭用电之间的这个分别而已嘛。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政府就认为可能 T20 的群体可能要负担更多的这种费用了。那么其实所谓负担更多费用，就是取消对他们的一些或减少了他们的一些补贴了。那么这个我看也是无可厚非，因为我国的这个贫富悬殊呢是很高的。我国贫富悬殊理论上呢，我们是用一个那个叫基尼指数来比嘛。那么假如是零的话，就说没有贫富悬殊；假如是一的话，就贫富悬殊极为严重了。我国长期以来是徘徊在 0.4 多左右。但是你假如看身边的一些非常富有以及非常贫乏的一些群体呢，你会觉得这个数字可能是有点低估了的了，是吧？
TFM IR秀让你熟知时下热门话题，紧跟潮流动态，永不落伍。
在还没有结束我们今天这个课题之前呢，也想问问看一下胡一山博士，有没有什么是想要再次的补充或者是呼吁的吗？针对以上的课题，
其实你要把这个贫富的这个鸿沟呢，能够现在蛮悬殊的这个鸿沟了，要把它拉近的话呢，长远来说可能还是要从教育方面着手。这种各种的津贴啊、补贴啊，对低收入群体的所谓针对性的补贴等等的，终究也还是比较短期的，这种可以说是应急的做法了，是不是？你总不可能一生都补贴人家嘛，对不对？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可能你长远来说要做的还是在教育方面要着手。那么我觉得了，其实最好的一个解决方案呢，可能是更为大力的提倡这种技职教育啊。那么我们看到很多个国家，比如说德国啊，比如说澳洲啊等等，就是他们都大力提倡他们的这个技职教育。所以即便是很坦白说不太喜欢念书的同学们，可能他们喜欢某种手艺啊，是不是？那么使到他们这种手艺能够得到进一步的这个提升，能够得到认证哦，那就有收入了嘛。我们常常听到一些例子说，哎呀，在澳洲啊，修水大学教书的其实薪金也差不多，是不是？那么这样的起来好像很惊讶，那是因为我们这里这两者之间的这个收入就差距很大嘛，是不是？如果我们社会上能够对技职教育能够更为得到提倡，然后第二，我们大家都对技术工人有更大的尊重啊等等，那么我国的这个贫富悬殊的鸿沟呢，那么我不敢说很快了，长远说肯定是会拉近的。
嗯，而且呢我觉得就是我们首先真的是要像博士所说的，就是先把这个有色的眼镜呢先摘下来，这样的话呢大家呢就不会对可能技职的这个部分呢有一定的这个偏见，那之后呢可能在各个收入的这个部分呢，这个差距呢也不会像博士所说的就是差距那么大，就希望说接下来呢马来西亚的经济呢可以更加的好，那同时也希望说政府呢可以采取更多更棒的措施呢来帮助人民啦。今天呢我们就再一次非常谢谢我们时事评论员胡一山博士呢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这么多，谢谢你，
谢谢大家。